2024是指甲辰龙年，龙腾乾坤，春福满门。圣基寺特别举办新春祈福仪式，敬请诸位善信前来圣基寺礼佛。2月10日大年初一下午3点举行祈福仪式。2月10日到14日，也就是农历过年的大年初一至初五，上午10点半到下午5点，欢迎诸位善信来寺礼佛上供。2月24日正月15上午10点，恭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详情欢迎上网搜寻世界佛教总部，或来电626-797-1590咨询。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但是此人有好了不起呢？要说做好人好事的人，他才是真正值得宣传、值得敬重的人。就只给你们说这一点吧。以前有个最艰苦的年代，叫做低标准。低标准年代在中国是非常惨的，几乎大家都没有饭吃。他呢，同样饿得很可怜。当时他们的生产队上发救济粮，就问他，李相臣，你家里面需要多少粮？他马上一口就接上去了。他说，我家里面已经有粮了，现在还能维持。结果嘛，粮当然就没有他的了。哪晓得这一下他的妻子就在外面听到了。嗨呀，跳进来就又吵又骂，就把那个大队书记拉去清他的家。结果进去看哪里有粮，家里面只有2斤半米了。就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子讲话啊？他说的，哎呀，没有办法啊，这么多人没有吃的，我吞不进去啊，要照顾到所有的人啊。他说的，你们在座的同学想一想，你们觉得他了不起不？然后他在修金洞子水库的时候，我们那儿有个大水库叫金洞子水库，他就每个月要给裴银章背10斤米来，结果来了一次就看他刮瘦，来一次看他刮瘦，最后裴银章就实在不要他的米了。裴银章就是他的一个朋友，因为家里面拖了2个娃儿，弄得很可怜。那么裴银章就说，你到底贪污的哪里的粮？他说，我不是贪污，你必须用。没有办法，裴银章就亲自到水库上去打听，就说，这个李相臣平常生活怎么生活呢？人家就说，哎呀，李大爷啊，生活惨得很啊，他尽吃菜稀饭，加些草根悄悄煮的啊，不晓得他米都拿到哪里去了。因为他要把他的粮食拿给裴银章他们，因此他这个境界，我刚才说的，真是相当了不起的啊。那么就换来了诸佛菩萨的感召，因此我给他开示，我看到他是这么一种情况，我明确地给同学们讲，我的如来正法就传给他了，这是解脱大手印进行的般若法为因缠，所以他突飞猛进，顿然功力大涨。为什么要如此？他才是真正的行者，他才是真正的行人。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当然这里我讲的话有两条，不是说给你们说了佛法，佛法就一味地做好事，做好事升天福，有相布施升天福，犹如冷箭射虚空。就我以往跟你们说的，他是无相布施啊，养成了一个善良的行径，在这种行径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学到佛法，明眼的上师们才会传法给他。所以凭侥幸的心理要去学法，要去正果修想，不可能的。我跟你们说，如果遇到有高僧大德能给你们修内密观，你才逃不脱的， 马上依请佛法的力量，护法菩萨三周感应，立刻就要查出来你合不合格，不合格就要请到边上去，拿行来换，拿道德来换，拿品质来换，这里面没有虚假捷路可走。那么到此，有些同学们想了，既然如此，我肯定学不到了，我干脆就不学了，这样子就更错了。如果说是产生这种想法，你会堕落的，你会非常悲惨的。不说是自己不能解脱，今生在世间上你都会可怜得很，不知道要可怜到何许地步。我们要鼓起精神，鼓起精神干什么？把自己的品德树立起来，不说是佛法，至少我们应该做一个好人，首先有这种心境，才能谈得上真正的去爱众生。就以四无量心来说，连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这个人啊，都不晓得爱你的家庭，你就更不可能爱别人的家庭，别人的家庭都不知道爱，怎么谈得上爱世界人民呢？从次第来说，首先就得由小至大，由亲至疏，养成自己一个非常伟大崇高无私的境界，在无私的境界上建立起的果实才能无我。私都断不了，我执更断不了。我给你们讲的佛法啊，值得你们好好去听，好好去注意。那么上师既然如此说，上师不是就做得很好了？不，上师做得很不够，我还在这方面努力，我和同学们共同携手努力，但我相信我们会带来吉祥昌盛的气氛。好了，说了很多，为什么讲心经之真谛，讲了这么多行持的方法在里面，这个原因很简单，同学们，因为我想啊，大家有工作，要把工作干好，不能随时随地来听我讲佛法，所以借讲心经之真谛机缘，随其心经之行持，随其般若之进取，而附带说以相应之法，是出自于这个因缘对同学们说的相应之法。本来我们借心经讲真谛，应该入题单刀，历代祖师是如是而说，但是我认为入题单刀太单一了，没有加持开悟力。借心经来说真谛的目的，显般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同学们进步，为同学们察见般若，为同学们悟道，为同学们了生脱死。那么要了生脱死，仅仅靠般若的空地在那儿翻去覆来的，结果弄了半天，大家还是般若是般若，你们是你们。所以要能使同学们进步，真正证到般若，那么就要切合于实际之题而谆谆流入，所以才讲到了必须要讲的行持方法，皆为取得般若而所说。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周日上午十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节目，稍后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现在接着说般若正题啊，刚才讲到了幻化的关系了，物质与精神之现象亦属五蕴构成，若无五蕴则无众生轮回，就是说物质啊，就我们这个身体啊，它跟精神现象呢同样属五蕴构成的，如果无五蕴则无众生的轮回，世界万物现象存在，就连世界万物现象都不存在了。因此啊，物质也好，我们现实所看到的东西也好，精神现象也好，都是五蕴显成的，都是色受想行识显成的。如果说没有五蕴，就没有众生，没有轮回了，众生也没有了， 轮回也不可能存在了，世界万物现象同样也不存在。但是五蕴现象也好，物质现象也好，都是相应于自己的行运因果之业而所显现。说到这里又要稍加两句，因为前面所补之题还没有书归正传的，这里又说一切现象所反映到具体的行运境界之中，所做的造一切行果之业，最后显成其实相。上师不是告诉你们当时我非常穷困，这是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位非常普通的惭愧修行人。可以说今天在座的同学很多都比我根气好，你们是大根气，我的根气一般化，因此没有福报。像这样可怜巴巴的我都能一行成功，你们就更不在话下了，轻易就超过我了。所以说只要真修行，什么人都能成就啊。还是话说正题吧，那么后来我明白了，我就专一在这方面注意修持，果然行持一变，境界就变了，境界一变，福报大变。为什么我的福报变了？首先第一个，我突然之间在书画上一两页啊，就突飞猛进，就画出了很多作品。那么这些画在新都宝光寺是挂一张卖一张，那时候就是齐白石的画也只能卖上1000多元一张吧。我没有名气，是凭意境卖的，只能卖200多块钱一张，但是我半天就可以画一张。所以我这个福报啊，就比一般拿工资的人要高得太多了。记得我的工资才46元人民币一个月，不到半年的时间，我的画就涨到500块钱一张了。那么我又继续修，这个钱拿来干什么了呢？宝光寺叫我去取，我说不要了吧，我说卖了钱了，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建庙宇也好，想发福利也好，去救灾扶贫也好，都拿去吧。我从来没有取过一分钱，这就是我当时的情况。越是这样，我的艺术愈进步快，后来突然之间就能信手挥来，用脚能画，用手能画，用舌头能画，乃至于闭着眼睛蒙着眼睛我都能画画。我在这里不是给同学们乱讲的啊，我们这儿里面有好多个同学都看到过，是不是啊？朱同学答是。所以说我想这也就是行持到一定的时候，佛菩萨自然开了般若的智慧，就会得来应有的果实。那么在前几年当中呢，我就把所有挣的钱，所有找到的乃至于工资积累下来的都拿去帮助贫困了，结果我照常是一个穷困人，我的床和被盖都是烂的。有一次为了给火灾户捐赠做救济，我把衣服拿去了，结果第三天穿在身上的衣服污染了颜色，当我去找衣服换时，才发现全部都捐完了。临时无法之下，只得卖了一张画，领了钱，买了换洗衣服。这就是我在宝光寺卖画领钱的第一次。所以我要告诉你们，利益他人就是修行的一部分。由于有了这种想法，福报就更是大涨。在84年左右，书画进步就更快了，就成了一种辅导能力非常强的人。我的学生只要来跟我学上3-4个月，就能成为一个有相当水平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就能在国际上销售，包括美院有些教授的儿子都亲自送来请我教导，教了以后马上考中央美院不在话下。我说的是事实，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王秘书晓得的，是不是啊？王英凡答是，一个在青年路那儿。这种情况到底是哪里来的力量，也就是佛菩萨给的力量。那么 86年的时候，办展览又开始了。那个时候，我的画就非常厉害了，就到了六七千块钱一张到两三万块钱一张了。你们想过没有啊，同学们，随便画一张画能值那么多钱，你们的福报怎么能和我相比呢？那以后不久，20天都不到，正在办展览，突然又成了美国中华文化艺术研究院颁了证的教授。在这个时候，我更感到惭愧，我有何德何能来做这些事呢？只有好好给同学们传经送宝，希望你们做一个真正的人，由真正的人进入圣人的境界，进入了生托死。我说这个话不是在打胡乱说，上师今天不是在这儿讲法的时候吹嘘自己，我不是，我没有半点这方面的含义，我是证明事实如此，佛法必须以形去换。由于建立了这么一种境界以后，世界文化大会拿我的论文和书画去评选，现在又把我评成了整个东南亚的东方艺术大师，十年一度的大师。我还在睡梦中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大师的勋章就已经发来了，这也是佛菩萨给我无限的能量。刚才讲得很清楚了，在这儿吹嘘自夸吗？不，希望同学们不要有这个认为，我是告诉你们，你们同样能成大师，因为你们智力根气都比较高，只要你们好好修学就能得到，不好好修学就不能得到。记住，我不是密宗，也不是显宗，我是单纯的佛教，学一切诸佛的佛法，没有宗派之分。你们修密的人不要仅仅以莲花生大师为祖师，连释迦牟尼佛都忘了。现在的西藏的部分活佛和一些学密法的人，连老祖宗都忘了，只把莲花生大师供起，只把宗喀巴大师供起，一口一个藏传佛教。要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佛教都来源传于释迦佛，没有藏传佛教，是佛陀的教法传到西藏后，西藏佛教徒把当地的宗教结合在佛教中，比如一些护法类，就这样把佛教说成了藏传佛教。其实佛教的主体是释迦牟尼的教法，所以藏传佛教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正如印度大德高僧们也没有说是印传佛教啊。不要忘了本，都是佛陀传的佛教佛法，除了佛陀，祖师没有能力创造佛法的，竟然说成是宗派祖师的佛教，还理直气壮。莲花生大师、宗喀巴大师固然是祖师，但是一定要弄清楚，真正的佛释迦世尊是不能忘的，在这世界他是第一位，然后才是我们的本尊祖师。我是当上师的，我就不能说上师又如何重要了。在这里啊，我刚才讲的，我想请同学们印证一下，如果上师是虚伪的，请同学们提出，如果说不是虚伪的，也请同学们证实一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刚才这几条啊，同学们齐答是，因为你们都是眼前看到的，因此同学们，你们不要怕，你们自己只要是做好了，只要自己把行持修好了，同样能取得很大的成就，同样自己能福报具备，智慧具备，一切圆满的。如果不做好啊，就将会像不听话的那个弟子定海那样倒闭，最后没有办法，甚至于入魔。这不是在吓你们，你们只要下来以后好好向光分他了解一下，你们就知道了，就会知道定海到底走入什么样的下场，我就不想多去说了啊。学佛修行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去用功，上师是这样说，是这样做，但是我做得很不好，我自己今天诚恳的 以惭愧的心理给同学们做一个实相性的忏悔。我还要好好的努力，点滴不移地做起，要超过历代的祖师。这是我的自信，超过他们，不超过他们怎么行呢？前天有个同学就说，上师，你都超过了他们了。不错，这点这个同学说的是真实不虚，有的地方超过，有的地方是不如他们的，确实不如。比如说他们环境条件有些福报，他们穿的衣服比我特殊，所以说他们度生方便已经超过了我。什么方便啊？这个方便就是度生方便，就方便法门的方便啊，是这么一个意思。但不管站在什么角度，只要能为众生做出应有的利益，我们就尽量的去争取做。说去说来，上师还是得抱着一个惭愧的心，和同学们共同去争取。争取最大的成就，争取走上至高无上的涅槃圣境。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30多劫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敬请留意。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请与圣基寺联络，电话626-797-1590，626-797-1590。